好，大众请起立。向佛陀圣像一问讯，向授课法师一问讯。好，请坐下。
诸位法师和诸位同学，菩萨，大家下午好。上次看那个弘印长老坐下面，感觉应该，个人感觉压力不会那么大。坐上面好像离你们比较远，而且好像无形中压力很大。好，大家慢慢来，稍等一下。差不多了吗？那可以请问诸位，刚刚我们在问跟佛陀问讯的时候，你们的心里在想什么？没有想，所以你是确定是跟佛问讯吗？还只是形式上？那如果对法师的话，对我而言，对，就是对我的话，我是觉得没有也没关系啊，没有，我的意思就是。我不知道啦，我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就是学佛久了，或是拜佛久了，有时候自然而然，有那个瑜伽师地论不是有个词吗？叫任运啊，任运就是你自然而然就做这个动作。可是有时候任运的时候也是好事，可是你任运，你不知道你到底是在拜佛还是什么，还在想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互相提醒一下，如果我们在向佛问讯啊，或是拜佛礼佛啊，我们就稍微注意一下。哎，我现在是拜佛的时间，心要想着佛的功德，那希望将来也可以成为佛。好，我感觉好像这个椅子不太相应的。好，那个，突然间声音变大，是正常吗？没问题了哈。好，那刚刚传妙法师已经说了四种菩萨胜利正行胜利的第一个是什么？对，得大藏或者是说四法藏。请诸位，我们先看一下59页的表格好了。我们看一下《瑜伽师地论》卷79，好，最右边那一档都有看到吧？那个表格。然后，如是正行菩萨，能积极福德，还有智慧之良故。那这个主要在说明是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四大藏，或是菩萨的那个宝藏了哈。那第二个就是以此为一藏清净故，那它可以解脱种种的障碍。所以清净基本上大致上可以区分为两个意思啊，一种是正路的意思，比方是正净啊哦。佛法身界清净，那意思就是说你实际上成就了佛还有法。那第二个是解脱的意思啊，所以这边应该是比较属于解脱，就是你没有很多的障碍，你对所有障碍是有障碍的是没办法妨碍你去修道的，这种这清净的意思。那第三个是以此为一，于一切门集成白法故。所以这个就是第三项修三根哦，或是摄三根，或是集三根。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最后一个是以此为一，起一切种利益友情加情，就是你做很多事去帮助友情， 那这个 又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生长无量的福。所以这个后面也会讲到，这个就是所谓菩萨正行胜利的四种，就是四大藏、过摩世、色上根、无量福德庄严。那最就是后面三个，从过摩世到无量福德庄严，这三个就等一下我们要讲的内容。好，请诸位看到61页。那我们接着就开始介绍所谓的过摩世。要知道过摩世，我们就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摩世的哈。那好像从上礼拜，长老开始，大家都是一起念经文嘛，那所以请大家也一起念一下经文。哎，这样不好吗？诵经不是有功德吗？那为什么大家都在？好，我们一起念一下哈。好，复次舍者，菩萨有四法轮过摩世，何谓为是？常不舍离菩提歇心，与诸众生心无挥啊，心不清净。好，谢谢大家。那于诸众生心无挥爱，不是挂碍，那个有点点不太一样的意思，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得比较清楚。那我们刚刚已经说过的第一个胜利是什么？得大藏或者得四大藏。那我们接着，因为菩萨修学的之前的八世正行，还记得八世吧？刚刚我事实上我刚刚有在上面听崇元法师有说了哈，就是什么得智慧啊，不失菩提心等等的。很好，因为有时候我们回去大家都也忙嘛，所以在课堂上多练习多寻习是一件好事啊。那因为菩萨修了所谓的正行，或者他积聚了很多福德跟智慧的功德的资粮，他就有办法超过摩世。那什么是摩世？简单的说，可以说有内在的跟外在的。内在的，不管是内在或外在，如果是使自己下坐，或是使自己退失，那就是摩世。那大乘法而言，当然就是退失菩提心嘛。菩提心是大乘法的根本。那所以我们现在这部经是在讲大乘的正行，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哎，菩萨跟菩萨有关的正行，那修了这些正行才能胜过摩世。那我们先看一下，事实上这个在注脚89，先看一下注脚89哈，《瑜伽师地论》卷98，瓜普一，就是60页的注脚89。那属于魔的呢？魔系属的这个就是所谓在欲界。为什么这么说？哎，我们知道欲界天的第六天是什么天？哎，对，他化自在天，所以据说啦，那个魔是住在那边，他是那边的欲界主，所以叫做他不是，他也叫做欲界主，魔也是欲界主，所以他是属于在欲界嘛。那可是如果你得到圣果，哪一国他不会来欲界？三国叫做什么？不还哪里啊？不还国是？对，所以这边有写嘛，在经文这边就是“此不还国即能超度”，他意思说你证到三国的，证到三国的时候就能超越了哈。这样子可能大家比较不会睡觉，可是我会吓到，为什么麦克风忽大忽小声？好，啊，对了，因缘所生法。好， 我们接着再看下去，那属于死的，死的是什么？是从欲界到有顶天，就是最无色天的最高天。所以这个只有阿罗汉以上的圣者可以超越。这个在瑜伽师地论，他对魔是比较偏在说欲界的。那死到底，死事上也是那个魔的一种。我们接着看那个瓜布二的大智度论卷68号，这边说的比较详细，那我们稍微看一下。魔大概有四类，第一种是烦恼魔，第二个是五众或是五蕴或是五阴，第三个是死魔，第四个是天子魔。那烦恼魔主要可以说是百八烦恼，就是108个烦恼。这个术语很常听到嘛，我相信诸位应该很常听得到。那这个是怎么说108？事实上在有部的论述也好，或在大智度论里面有提到，它108是从十禅，就是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那再加九十八个烦恼，加起来是108。那98个烦恼里面又可以简单的区分见道会断除的烦恼，因为我们就见道位修道位嘛，见道要断的烦恼有88个烦恼，那修道有10个，这个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个要详细谈的话，这个比较属于有部他们的思想。那如果再进一步区分，可以分为84000这个烦恼。那古德的说法是84000是怎么来的？那就是说贪嗔痴嘛，三毒根或三不上根。那另外第四类就是等分，等分就是有可能可以说它不是贪比较多或是嗔比较多，有可能是综合的，就贪嗔痴综合在一起，可是它不是特性没有那么强，可以分为这四大类。那每四大类又可以说它可以衍生出21000个烦恼，所以总共是84000。那烦恼那么多，所以菩萨要遍学一切法门去对治烦恼，所以一般说佛法有几个法门，84000种法门嘛，对啊，事实上就是要对治种种的烦恼，所以这个是烦恼魔。那五众魔简单的说就是色受想行识啊，五蕴聚合的，因为有烦恼嘛，烦恼就是业啊，不是，烦恼是惑，那由业合而产生我们这个身，就五蕴身或是众生这个身体，叫五蕴啊，或是五阴，所以它叫五众魔。那接着看一下死魔，有看到吗？死魔就是无常因缘嘛，它破相续五众的寿命。可是等那个一般说或是在论点有说有三个法来确定这个众生是不是死的，这个三个法就是有没有意识，他身体是不是热的，那还有没有受，所以这受卵识这三个去分别他是不是已经死了，或是是不是已经往生了。那天子魔这边讲的就是刚刚跟瑜伽师地论所讲的是一样的，他是欲界的天，欲界主，他会自在天，他身着世间的种种的，或是欲界的种种乐了。他认为，他认为一切都是有所得，所以他依此而生邪见。所以这个用有所得故生邪见，这个用应该是用以的意思啊，借此就是凭借或是原因，以有所得的缘故，他生于邪见，产生邪见，他甚至对一切圣贤的涅槃法或是要修道的法，他都是很嫉妒的，所以被称为天子魔。那魔在以前古代啊，就是那时候叫做能夺命者。可是这四个虽然死魔是真实的夺众生的命啊，生命相续的生命，可是其他的人都可以 也是可以啦，可是有些是会夺我们智慧的命，夺我们修道的因缘。所以简单的说呢，魔就是会障碍我们啊。如以大圣，你要修大圣法，就是会让我们退失大圣修习菩萨道的心，或是愿望等等，这个叫做魔事。那我们回来看本文哈，菩萨要具有四法，才能超过魔事，过魔事或是就不会受到种种的障碍或阻碍哈。那第一个，常不舍离菩提之心。刚也有说，菩提心是大圣道或是菩萨道的主因呢，清因。也可以这么说啊，你有没有区别？这个人是不是菩萨？这个人是不是在行菩萨道？看他有没有发菩提心呢？如果那个人说我在行菩萨道，我是菩萨，可是一点没有，一点心都，一点菩提心都没有，甚至他也没有想说要只是为了自己能离苦，没有想到其他众生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很明确的说，哎，事实上他所学的菩萨道，不是大圣的菩萨道。我为什么会这么说？事实上，在斯里兰卡，我不是很确定，我有没有跟诸位说过，事实上大圣法是有传到那个斯里兰卡去的。可是后来因为政治啊，或是人情、风俗的关系等等，所以大圣法并没有在斯里兰卡被广大的信徒所接受，慢慢的大圣法就退失了。可是他们事实上还有所谓的菩萨道，他们经典在尼科耶里面或是南传的圣典里面，他有菩萨道这种词汇，可是他解释的跟我们所谓的大圣菩萨道是有些差距的了。他们那时候菩萨道比较强调释迦牟尼佛在行，他会承认释迦牟尼佛过去也是修菩萨道，他也有做一些事情布施等等的事情。可是他只是他们，你可以说他们只是相信或是他们只是崇拜或是尊敬释迦牟尼佛之前修菩萨行的那个身份。其他的，你像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大势至或是文殊师利菩萨，事实上他们是没有在拜，也可以说他们是没有相信的了。所以我刚刚会说，如果这个人没有菩提心，没有发上求下化的，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他说他行菩萨道，我们就要去思维他真的是在行菩萨道吗？好，那接着请继续看本文哈，就是菩萨能常念菩提而不舍离，这个就有办法超过，因为你有比较崇高的目标，你就会对世间的种种的娱乐，或是人天死，就是人死后啊，或是之后的果报啊，人天果报，或是声闻二圣者的那种果报，你就不会特别的注意乃至去追求，那你这样子就有办法超越人天乃至二圣的模式，这是对大圣修行大圣的行者而言的哈。那菩萨能常念菩提而不舍离，我记得我们之前有看过吗？有没有看过？哎，是吗？好，请翻24页一下好了。24页第一行，24页的第一行哈，高位的菩萨常念菩提心，念念不离菩提心。有吗？我们之前有看过这一句话吗？啊？没关系啊，没有，现在有看到吗？没有，我只是强调说，事实上，真的要能做到念念不离，或是不舍菩提心，事实上是要多久累世的修，乃至说你要以这个为正念呢？我们一般现在，上次我记得那个弘一长老也有说嘛，现在台湾也蛮流行所谓正念减压嘛，对不对？正念，佛教正念被他们西方那用来减压，减压而已，只是拿用来减压。可是我们正念应该是要，因为你说八正道是正念，在之后你就可以得正定嘛，好，所以事实上是有点偏重不一样的。那菩萨是 导师这边二十四页有说嘛，也可以叫做正念嘛，所以我们菩提心也可以说是修菩萨人啊，修菩萨或是行菩萨道人的正念，所以这跟声闻的正念不太一样，乃至说现在所谓的正念减压的正念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的记得，正念是有点啊，事实上那个台湾最近流行的。你们知道是从哪边流行过来的吧？正念解压这个 MBS 啊，对，它是从美国流行过来啊。那个所谓的卡巴金，他是一个大学或是一个医学院的教授，乃至是医师。他事实上他有跟泡奥禅师、马哈希，甚至圣严师父有学过，所以他对觉得这个就是佛教的正念，或是那种只是专注当下，不用去批判，就莫造那种功夫，他觉得很受用。可是他在推行上，因为他要推广到更多的阶层，所以他必须要去宗教化。可是，在去宗教化，这个对台湾佛教界而言是一个很正负啊，就是有很多负面的说法，或乃至说被人家攻击。那我不是，我没有打算在这边多谈，我只是提出来说，事实上他那个心不是说要消灭佛教或是打压佛教，只是因为在美国推广上是希望更多人能接受，更多族群，而不是只有佛教徒啦。好，他可能要到医院去治疗他的病人，可能要到学校教学生，可能要去也是教老师教学生都有，所以他的去宗教化不是要打压佛教或是什么，所以我是跟大家说明一下。还有一件就是在台湾很热门嘛，正念解压听说是很热门，可是我有个因缘刚好在美国住一段时间，我听到的是让正念解压在美国也不是那么热，也算是一种很流行，可是也没有说是成为主流了。可是因为台湾的市场小嘛，因为它美国土地大人口多啊，只要某些单位有在推广，会觉得也就没有那么热门，因为它事实上有很多单位在修行的教禅修的也有很多，那台湾比较小，所以会觉得一引进从美国引进进来会对佛教界产生比较大的冲击性啊。可是在美国，就我所接触到的道场或是佛教圈，事实上对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就知道他们是有用佛教的方法，可是他们也没有认为说他们对他们会有冲击性哈。这是题外话了，就顺便想到跟大家讲一下。好，那我们接着请看61页哈。我们常不舍离菩提之心，那我们接着就是，你有菩提之心，那念念都不舍离菩提，那你对众生心就没有慧爱，就是你对就不会对众生有慧怒心啊，就是生气啊，或是有跟他有隔阂，因为你要利益众生嘛。利益众生就是以慈悲心为根本嘛，所以如果你有嗔心的话，怎么有办法去利益？就像你对你的冤亲嘛，哈，对你的仇人，你已经很恨他、很气他了。事实上，你很难说要做利益他的事啊，帮助他，有时候都觉得很困难。哦，所以对一切众生一定不要存有生气啊，或是嗔恨心，乃至有距离感，这样子才有办法去利益众生。那这样子的心是以慈悲心为本，那也是以菩提心为根本。那导师这边有说啊，在大乘的修行当中呢，贪欲的过失算是小，可是如果你有嗔恚心过重的话，事实上是以菩萨道不相违的，就是跟菩萨道是没办法同时并存的，是有相违的。这个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听过那个舍利弗，舍利弗是不是也是之前是修 据说了，应该是这么说好了，在大智度论卷十二里面有提到，舍利弗之前也是修菩萨道，他修了六十劫。那有一次呢，就有天人呢变化，一个刹利，刹利就是魔，就是像恶魔这样子，长得比较丑的那个大力鬼神或是大力鬼，他就来想要跟他，因为他知道舍利弗在修布施，这个你们应该有听过吧？有听过，再听一次哈。就是他想跟他，因为他知道舍利弗在修布施嘛，所以他就跟他施舍东西。可是这个罗刹，就是天地是变的这个罗刹呢，他知道，他也知道，跟他舍钱财啊，或者是其他比较容易嘛，所以他就刁难他，故意刁难他，他说我要你的眼睛啊，哈。那舍利弗想说，你要我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给你啊，你为什么一定要我眼睛呢？给你可能因为你眼睛拿下来，可能对你也没有帮助。不过那个罗刹想说，哎，不管怎样，我就是要你的眼睛。结果舍利弗想说，好了，我在修布施嘛，所以没办法，他就把他眼睛拔下来，或者挖下来给他，给那个罗刹。那个罗刹鬼一接到，闻到哇，怎么那么臭，把它丢到地上。所以那时候，当然论点是没有很明确描述，舍利弗他退就是生气了。不过感觉到他的语句，就认为说，哎，啊，众生这么难度，我干脆不要度好了。所以他要退失了菩萨道，啊，退失菩提心。可是我们也知道嘛，哈，佛陀的弟子谁是智慧第一？舍利弗，对啊，所以他虽然修六十劫的，你说菩萨行也好，可是事实上他也是算久修，他也是立根的。所以，从这个事件，或许我们可以说，有时候对到这种考验啊，类似这种磨难啊，我们就是要小心，要分别。有时候我们能力不到，事实上，如果是我今天有一个人来跟我要眼睛，我一定是不会给他的啦。没有，我只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衡量一下我们现在修学的阶段，因为你像《金刚经》不是有说那个人入仙人吗？他有办法修人入，他有办法了知那个人啊，这个是我五蕴合合，不是真实的，所以那个国王啊，要割他的身体，他不会痛，也不会起嗔心。我们一定要有办法。知道我们有办法做到，我们才去做这个事。就像我上次跟你讲的，布施也要考量我们自己的现实的经济状况。如果你布施之后再后悔，事实上这个布施就不会清净，对我们的功德或是福德也会减少，就是会不是那么圆满就对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考量，虽然我们读了这些是大菩萨，你看刚刚我们讲过了哦，菩萨正行有八事之后，你具足了那些八事，你才有这四个胜利，正行胜利啊，才有办法过魔事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定要衡量，虽然经讲的境界比较高，我们要学习没有错，可是有时候要衡量现实的状况。那这个我们讲到舍利弗，我再跟诸位补充一个，在那个应该是。注脚四十六，三十四页注脚四十六。上次有请诸位回家看，请问你没有看吗？没看也没关系啊，我们再顺便看一下。大家都很忙，我知道。注脚就是三十四页注脚四十六，它这边我们先看一下本文哦，对回去本文，就是说，哎，有些。佛法的道理有时候听起来，哎，感觉上是惊奇的，可是又何以常道？他举的例子是什么？就是快成就是顿根呢，好，慢成就的是立根。那在《瓜夫一婆沙大毗婆沙论》这边，他有举到，哎，什么样的人是属于立根？什么样的人就是相对而言啊，就是比较而言，什么样是立根，什么样顿根？我们看第三行哦。有声闻圣经六十劫，他修了六十劫而得解脱，像舍利子，就是所谓的舍利弗。所以圆觉，他独觉嘛，他自己觉悟，他自己观摄因缘法而证悟的，他要经过百劫才得解脱。相对而言， 就是读解会比较立根，那跟佛比当然是佛是最立根的，他后面有讲，因为他是三无数解才能解脱的。好，我们再翻回来，这样有看到吗？好，我们再翻回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应该实际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个境界让你起很大的嗔心，让你起很大的烦恼，如果是我宁愿暂时先远离，先不要去做这些事，等自己比较有办法了，比方比较有能力了，我们再持续做。所以慢慢修啦，缓慢前进，不要说一定要到什么程度，我一定要今生一定要证到初地啊，还是乃至不退位阿毗跋致位才可以，倒也不必要。我们就是要缓慢前进，可是那个方向目标是不变的，方向是确立的，可是多快多慢我们就看我们实际状况，因为每个人有家庭也有事业。那接着请看第三个，第三个是觉诸之见。这面之见它指的导师说是外道的种种的邪论或邪法，就像依啊意啊长断等见解，这种见解如果我们没办法了解它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去教化它，也不知道以什么方式去跟它说明佛法是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嘛，所以你对他都不清楚，你怎么有办法让他，应该是说一开始怎么办法吸引他来信仰，还是说怎么有办法点出他不正确的地方。这边意义长段，这个是看一下注脚91哈，实际上这个是出自，你可以说出自中论的哈，中论的卷一，卷一的应该是算是第一个颂吧，就是不生亦不灭，不成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人说是因缘善灭出细论。所以我们接着看一下注脚91，就龙树的中论，一开始是以八部为开始去说明他这部论要说的那个道理。那他说的道理是什么？就是要说明缘起的中道。注脚91有看到吗？好，那接着第二行，那为什么要以这个八部去显中道呢？事实上这两个这八个应该是可以分成四对的。跳下面一行，就生灭长断一跟一，还有来跟出。那为什么会这么？为什么要以这个次第啊？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实上，这是导师认为这个在《阿含经》中，佛他随机说缘起的时候，他说有说出来。那龙树菩萨呢？龙树呢，只是把它总合起来，汇整这八个了哈。不过以《阿含经》来说，不生不灭应该换不有不无了哈，因为他是从有无去说的啊，去顺势就是顺应外面，就是当时候一般宗教大家所认识的、所大家所知道的那种概念去说的。那以生灭的正观全去遣除或是去消除错误的见解，什么样错误的见解，就是有无常断一一来去。就是只有跟只无，他不认为，他们一般的人或是一般的宗教，他并不知道事实上所谓是现象界的说我们看到的有或是没有，它只是因缘法嘛，没有实在不变的有或是没有，所以你也不能说它是长或是断，它到底是同一的还是别异的。那因为后来呢，某些学者那未能真的理解到佛法诸法的实性，他只是从名相上去分别，他也不能如实正观缘起， 所以他说生说灭就落入有无的窠巢窠臼。下面那一行重点哈，深入缘起本性者，宣说不生不灭的缘起潜出生灭就是有跟无的妄执。所以可以这么说，就是在阿含经或初期的教法，那佛陀从生灭的现象去说，他去跟他的信众或是他那时候的人说，哎，从生灭是实际上像种子开花结果，乃至后来没有这种生灭现象，告知他的徒弟或是一般的信众，这个现象就知道，诸行是无常的。那无常会怎样？无常你就会觉得是苦的吗？那是苦的，你就知道，事实上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我嘛，所以就是无我。那无我就是空，所以基本上阿含经的次第是从直接从生灭现象去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乃至涅槃寂静。可是大圣呢，乃至龙树菩萨，他是从生灭的现象当中去体认，去看到，事实上他的本性是空的，本性是无自性的，本性是不生不灭的。那所以他是用这八部去说，一开始这个在中论的第一句颂就是不生亦不灭，从不生亦不灭开始说。那导师也有说了，当然这个说法可能不见得大家同意，就是中论是什么？阿含经的通论嘛，所以他是解释阿含经的道理的。可是对啊，有机会可以看一下导师的中观经论或是中观论中讲记，都是不错的。好，这个就是觉诸之见，第三个就是对外道或一般宗教的主张呢的见解，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我们才知道佛教到底有什么特别，佛教特别在哪里，佛教为什么可以说我们是究竟解脱，这个就是要清楚知道。好，接着请看第四。心不轻贱一见众生，我们对比我们地位低的或是贫穷的，乃至他身六根不具或是身体残缺的，我们这些众生我们都要去怜悯他，因为这些众生呢最终都要成佛，如果他有心要成佛，最终都能成佛。所以佛法它是没有分阶级的，不像印度那时候有四种种姓，也不是说因为有钱的人才有办法学佛，因为佛他教的法很简单，从我们自心自己的身体去修行的，不用去外面找了。那这边也有讲过，上次有讲的常不勤菩萨，他在修菩萨道的时候都会见到人都会去顶礼去礼敬，因为他认为他们以后都可以做佛。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知道一切众生就是未来的佛，我们心自然不会高尚，不会觉得非常的殊胜，不会觉得修行菩萨道就是很特别高高在上，绝对不会这样。那这边有个小节就是对这一个来对这四个稍微去区分一下。如果从向佛道阻碍佛道的模式呢，简单的说就是失菩提心了。那对菩萨要去度化众生的模式呢是什么？有会爱心吗？不，这个在就下面这里啊。所以度化众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慈悲心，有菩提愿，那不要对众生起烦恼起悔怒心，或是有割爱。那在大众中呢，一定要知道其他宗教的见解，那要了知他们。那如果我们真的具有菩提心，我们一定不会去轻视任何的众生，然后，所以简单的说，这个就是四个大模式。那修习正行，修习菩萨正行，就能超越这些模式。那 们看一下那个瑜伽师地论的卷79哈。复有四法人令障境哦，刚刚有说就是令障碍清净，就是令我们的模式没有模式。在61页的表格有看到吗？那第一个余胜自然无动，就是对我们修大乘，他自然不会心不会摇摆啊，不会说哎，好像修一下声闻圣也不错，好像修一下泡尔禅师的禅法也不错，是啊，是真的不错了哈。可是不管我们修什么，那个目标是明确的哈，就是也还是以大乘法为主啊，以大乘成佛为目标。所以这个如果对应普明菩萨位这边的经文，就是常不舍离菩提之心啊。好，感觉上两个说法是蛮接近的。好，第二个于诸有情远离不行因缘啊，这边的远离不行因缘就是远离不利益众生的因缘啊。好，那要远离不利益众生的因缘，所以复复得正嘛，简单的说就是要行利益众生的因缘。那对应普明菩萨位，就是对一切众生没有悔爱，就对众生你是有慈悲心的， 那你对众生就会想尽办法去利益他。好，翻过来62页。那第三个呢，就是远离邪行因缘，那就是要知道其他外道的种种见解嘛。如果你不知道，哎，万一我们不小心做了跟他们同样的不好的行为的话，事实上我们也会不知道。那第四个呢，远离不圆满正行的因缘，那简单的说就是行圆满正行的因缘。那菩萨的正行就是度化众生嘛，教化众生嘛，那只有佛才是真正最圆满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心呢，如果对应普明菩萨位这边的经文，就心就是不会轻贱一切众生，乃至说对一切众生视之如佛，那我们就有办法去度化他，去教化他。好，请问到这边有什么问题吗？那我可以问一下，可以问你们一下吗？一般是不是说，一般都有说嘛，哈，定是什么？定是心一静心，对不对？一般说定啊，就是我们的心跟我们所缘在一起嘛。就心跟所缘融在一起，没办法分所缘跟心。简单的譬喻，就像我们诸位一定有泡过牛奶的，对不对？我们加奶粉跟水，一开始是奶粉跟水还看得出来，等你搅拌均匀的时候，奶粉跟水是不是没办法分？啊？融化，对啊。就合在一起嘛，所以一般说你得定就是心一静性嘛，对不对？这样子，我说这样子听得懂吗？那事实上有人问过我说，那有人打电动啊、赌博很专注的时候，他是不是心跟他的静是合在一起？那这样子算不算得定？啊，哪里有差别？一个邪定，一个正定。事实上佛教讲的定啊，心一静性，事实上前面有个善啊，善心一静性，才比较符合佛教所定义的那种得定的那个定义啦齁。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哎，他真的很专注啊，就像打电动也很专注啊，可能一个小时10个小时都不用休息，那像修禅定的人也是一样，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也就是有没有善心啊？因为我们在玩游戏或是赌博的时候，虽然很专注，事实上你的心是跟贪嗔痴相应的。所以得定呢，事实上是要有善心。那在部派佛教在说，你心呢升起的时候，它有所谓的心相应法嘛，就心所法。那这个如果你有善心升起来，你跟随的所谓的心所或是相应的心所，它才是善的。可是如果你是恶心升起的时候，它相应的那些心所所伴随的那些心所，事实上就是不是善的，就不善就是恶的。就像一个国王，如果他为人正直，事实上身边的人或是大臣呢，都会比较正直啊。那这是个譬喻了哈。简单的说，就是善心跟恶心这两个心，它不会同时升起来，两个会就是它没办法一起升起来。所以慈悲跟什么？慈悲是对治什么？嗔恚嘛，对不对？所以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补充第二点呢，就是六十一页第二点，就是于诸众生心无恚爱，就是说如果你行菩萨道，你有升起慈悲心的时候，你对众生就比较不会有嗔恚心。可是如果你有嗔恚的话，事实上你就升起没有就是没办法升起慈悲心了。所以家长在管教小孩子，在打小孩的时候都说，哎，我是为小孩子好，那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下，那你这么打，你说你没有嗔恚心，有没有可能？我没有说可能或不可能，我只是说我们去想一下，到底有没有可能，在打人的时候你说你没有嗔恚心，你说这样子是对他好，到底是怎么的好法？这个需要我们去思考一下。那我们先休息。